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帮助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感谢主，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不管在疫情在什么地方，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我们今天继续回到神的话语，我就在接下来的日子会以腓立比书成为一系列的传讲。腓立比书的一开始就是提到保罗的问安，就是提到关系，跟神跟人的关系。讲到关系，我给大家看一个图案。如果这三样东西，牛、草跟鸡，要你选出他们当中关系最亲密的两个，你会选择哪一个？有的人可能会选牛跟草，牛吃草，或者有的人会选择鸡跟草。好，这个大概是我们亚洲人比较倾向的选择，就是讲到关系的时候会讲到那个利益，好，这个食物链啊等等。但是如果以一个西方人，他很可能他选择的是牛跟鸡，因为牛跟鸡是同类，他们的思维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来理解，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上帝希望我们怎么看我们跟他以及彼此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来理解一下，我们亚洲人，我们中国人，我们是怎么看人际关系，这样我们就懂得是从哪里跳出来去寻求神喜悦我们有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这不能够代表，但是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观念和倾向。我们很出名的一本书叫《红楼梦》，《红楼梦》里面有说了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什么叫世事洞明呢？就是关系通透。这个通透这个字眼也是我刚学不久的，我发现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什么地方都讲通透，就是说一个人很懂得看到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很有那个领悟力、敏锐、敏捷，知道关系问题出在哪里，这个叫做看得通透。人情练达是什么呢？就是人情很纯熟，就是很懂情理，懂情理。但你要知道，我们华人讲情理的时候，其实就是指面子和利益，就是你是一个很懂得知道别人的面子，很懂得知道别人的利益，然后来处理关系、处理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情理呢，大概有这几个特征。第一，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很常表达很含蓄？我们面子问题我们也表达很含蓄，我希望从你得到什么利益，我也会表达的很含蓄，看你自己懂不懂得做人。第二，我们常常事情能公事公办的，但我们偏偏要以私人关系来处理。比如说你是一个生产的公司， 啊，你生产玩具或者你生产什么食品或者啊你生产什么东西，然后你的也产品也很好，数字很好，你很有信心。但是你跑到一些商家的时候，你推销你的产品给他们的时候，你心里面觉得哎一定成了，因为你自己的产品你自己知道很有把握，而且你价格定的不高。但是有时候你公事公办，你不能顺利，因为我们很常呢要办理事情要用私人关系。你有没有对该接触的人接触了？你有没有跟他和亲近了？你有没有给他利益了？你有没有打通了这个关系？这个就是西方人跟我们的一些的不一样，能公事公办的事情我们会用私人关系。第三特征就是讲情理的特征，就是我们都玩潜规则。什么叫潜规则呢？拉关系，套近乎。我们有只要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打滚哈，大概这四种人情啊，你一定要懂得。你要需要别人帮你的时候，你要懂得讨个人情。你要懂得讨个人情，啊，你要需要别人帮你的时候，你可能要欠个人情。但是你有条件向人讨人情、欠人情之前，可能你常常要懂得抓住机会卖个人情、送个人情。这个就是四个我们该懂的人情，因为这几乎在任何人跟人相处的环境当中，大概你都要懂得应付的。不懂的人啊，不懂得关系通透、不懂情理的人，叫做不通人情。我有时候有点笨啊，可能你也有一点不通人情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关系里边天天打滚的人。上帝的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就用这一种的这个勾心斗角，内心有很多的潜规则，内心有很多自私，有很多那个讨好等等这样的关系在神的家里面呢？如果把这些带到上帝的家里面呢，啊，这个教会会变成怎么样呢？或者我们在教会今天可以得着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神要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上一周讲到的时候说到初期教会他们诚实的心愿饭，吃饭还讲什么诚实？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一起分享，他们在一起相爱，他们心意相通，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这一些勾心斗角、狡猾、占有这些害怕防备。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把彼此看着自己的相爱。所以上帝的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一到二节，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安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保罗领受的上帝的话，他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家的关系。保罗在圣经里面他怎么问安呢？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房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有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重复出现了很多次，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说那个在基督里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叫做在基督里呢，或者在耶稣基督里呢？基督是预言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呢是那基督道成的肉身活在我们当中啊，是印证历史，是用一个预言是弥赛亚，他行出弥赛亚，他死而复活的身份来做救主。那在基督里，我们，你跟我在基督里，我们如何能在基督里呢？我们是因信，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爱我们，我们相信他代替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成了基督的身子，所以是因信联合。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一个身子，联合在一起。所以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一同生活在基督的同在中。我愿那个一个三角形关系来表达在基督里面的，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三角关系，神跟你跟我还有我跟你，我们的关系都因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了。那在保罗的问安里面呢，还有第二种的这个提出两种的基督徒身份。刚才是讲的一个状态，在耶稣的救恩里面的状态，就是因耶稣联合。那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边，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保罗就说了两个。第一，他自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仆人这个观念哈，旧约呢这个观念是因主人而尊大尊贵，比如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啊，因为是亚伯拉罕，他的主人昌盛时候，他的主人在这个社会有影响力的时候，他这个因主人而尊贵啊，是主人的代表。那保罗呢？你看他的保罗使徒保罗写的书信，他里边很多时候把这个仆人这个观念呢，用的稍微重点不一样一点，他更多是倾向对主人的尊重，所以我说旧约是因主人尊贵，但保罗的是对主人尊重，所以保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向他的主人顺服，他向他的主人甘心服侍。这表达了什么呢？这表达了保罗对神的谦卑。这也表达了什么呢？这其实也表达了保罗和信徒之间的谦卑。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使徒，使徒代表着当时候能成为使徒的只有那么十二个，代表着他们亲眼见过耶稣，代表着他们领受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能清楚传讲耶稣的教导教训。这是一个身份的权威，这也是一个福音的权威。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传福音跟我们传的不一样，那个是他们传的，不是耶稣讲的。所以福音上的权威，保罗大可以 在这些书卷当中都称自己是使徒，完全没有错，但是他却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把自己的身份跟他写这封信的同工提摩太认同，他用仆人的时候，他就是等于跟所有人都是认同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如果称使徒，那就是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刻意的，刻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表达了对主人对上帝的谦卑，也刻意这样的表达间接跟群众跟他读他书信的人的一个认同，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仆人。也就是保罗等于否定了在基督里面属灵的骄傲。然后保罗在这里又怎么样的一个称呼呢？他称呼弟兄姐妹啊，其他的信徒，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啊，圣徒这个圣啊，他在这里就是等于一个统称，所有信主的人都是，我们可能职分不一样，但是身份都是一样的，叫做众圣徒。圣徒，圣这个字就是分别的意思，你把这个东西使用在圣餐啊，叫做这个圣具啊，就是它只用在圣餐，这个杯只用在圣餐的时候用，这个盘只是圣餐时候用啊，你把这个洗礼的工具用在洗礼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圣，分别使用在上帝的事工上。用在人身上的，就是用在一些人分别出来，跟人分别出来，只在圣殿里面侍奉祭司等等。今天这个圣这个字也用在所有信徒的身上，是说你跟这个世界的人被分别出来，你要侍奉你的上帝，你要活出上帝的属性。别人偷抢拐偷抢拐骗都可以，但你不行，因为你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你要爱，因为上帝是爱；你要诚实，因为上帝是诚实；你要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信徒被称为圣徒，就是跟这个世界分别不一样，你要有上帝的形象和荣美。第二，当我们把一个东西称为圣的时候，也有还有第二个意思，它就是圣洁和宝贵的意思。你只有把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你才把它称为圣。所以神的儿女就是要活出上帝的形象，是分别出来，是尊贵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称呼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仆人的称呼、圣徒的称呼，都在这个基督的身子里面完全的表示了什么呢？表示了完全的谦卑认同，因为你跟我都一样的身份，也一样的都有一个主人，而且我们因为是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啊，各样属灵的好处，所以我们都一样的身份，一样的关系，也一样的共享。那我们既然有一样的主人，他选我们出来的目的是一样，所以我们也是合一的。那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圣经这样的一个关系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和我们的教会，我们上帝的家，今天我们要把这种的关系活在问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通透嘛，而不是把这种 的关系，像我们华人愿在人跟人之间面子和利益，我们要想我跟神的关系今天怎么样，我跟人今天的关系怎么样。那怎么做得到呢？其实不容易。你说要跟神有在基督里面跟神有很好的关系，跟人也有这种像保罗表达出来的谦卑啊、认同啊、合意啊、共享啊等等，怎么活出来呢？啊，不容易。圣经有这么说了两啊，其中有这么说到近前的时候说到这么两句话，啊，我们都来读一读吧哈。第一节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圣经说，一起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这个操练身体我们很懂的啊，我们运动要健康，要减肥，要怎么样啊？那操练身体很重要。那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天天都会跟你说，把身体照顾好，要运动啊，要减肥，要控制食物啊，你的三高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知道操练身体很好，但是圣经在这里提出了敬虔还要重要。再看一节经文，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我们也一起来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这个关系呢？我们要操练敬虔，因为这是关乎敬虔的事，对神对人的爱，这是敬虔的事。所以我们要怎么操练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操练。一般人对敬虔这个东西啊的态度，操练敬虔，操练敬虔，我们的一般的态度就是两种。一种就是觉得这是属灵的事，敬虔是生命的事情，生命的事情，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更新，那个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就把这个敬虔的是我的生命是上帝的工作，也就是上帝的事情，所以就是谢给上帝，交给上帝，谢了自己，放松了自己，放松了自己，这个叫放，这个松懈，就在敬虔的事情上我们闲懒啊，不努力，因为我们觉得我改变不了自己。你看这个生命里面的那个敬虔啊，那个爱人，那个完全的这个生命的无私啊，我哪里能做得到？我很努力了，我还是天天犯错，我还是天天有软弱，我还是天天心里面胡思乱想，所以这都不是我能做到的事情。第二种基督徒的对操练敬虔的态度，就是像个运动员，一边努力的这个像运动，一边确信上帝在他里面工作，一边很努力的去操练，一边很努力的相信我的操练会有结果，因为我相信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很显然，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态度，对于操练敬虔这个事情。我举个例子， 其实你们认识我很少，我53岁，我从这个25岁，我就想到52岁吧，25到52，这个2跟5数目字倒转一下，这是我的人生的27岁的岁月。在这个27岁的岁月里面，我的体重啊，这个就把一个个人很懦弱的一面来举个例子，我的体重上下于多少？上下于86到72，上下这27年浮动了好几回。我最重的时候到86公斤的时候，我心想怎么办？我18岁，我为什么我说25岁？我25岁之前我的体重是多少？我的体重差不多是53公斤，大部分少女都没有，腰都没有我细。所以当我到了人生当到了86岁，有几次86公斤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吓死了，那我怎么办？我感谢上帝，我的生命当中总会遇到一些人帮了我。其实我记得我上一次86公斤是我大概16、17年前，17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是我人生其实误会到很心情好糟糕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我人生当中误会职分最重的时候。那时候做这个在马来西亚做一个教区长，然后看管着大13到16个堂会，我是教区长，我要照顾他们。然后有3个机构，我们3个机构还是我成立的，一个是残障关怀中心，一个是孤儿院。一个是辅导中心，然后有很多很多事情。大概那个13到16个堂会，大概会有主日崇拜，不要说会有多少，就单单讲每周日的崇拜人数大概是3000多人，等于澳洲华人卫理公会的整个年议会的总数。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很多行政的事情，很多很多行政，别人。这个教会说啊，我建堂钱不够啊，一个教会跟我说，哎呀，我跟那个牧者有一些我们配搭不来，怎么办？那所有事情我都要去烦恼到一个地步，我想我蒙召不是做这个事情的。一个人坐在面前跟我谈他的婚姻、他的问题、他挣扎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在想，你会讲多？我心里面在想他会讲多久啊？我还有好多事情。很多事情还没做完，我怎么办？然后我之后呢，心里面就很内疚，我怎么了？我是来慕会的，羊群有需要，我却没有耐心。所以我那时候体重发胖了86公斤，情绪低落到整个人生低落低谷到最低谷的时候，我都想放弃了。我跟我的年会会长说，那个你把我教区长职分我辞掉，我辞掉，我写信，我打电话，我在他面前哭啊。我说你把这个教区长职分拿走吧，我只想做一个牧师。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同工，他就天天一个很年轻的同工，他喜欢运动，我们就约了，开始天天去走山，刚好那个地方有11座山。每一天下午去走山，走3座，走5座，走7座，慢慢慢慢，我一周走2天3天，到一周走5天，走7天，然后体重就降回到72、73公斤，意思说相差了12公斤，或者甚至还要多。弟兄姐妹，这个叫自律，这个叫操练。我们懂得在生活当中的操练，我们今天也要懂得圣经说了操练敬虔。然后我知道一个秘诀，就是很多时候的操练 需要一个伙伴。我在这个27年岁月里面，上下线，比如我这次从堪培拉回来，这个教会的领袖最初跟我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应该是73公斤，但我现在肥了很多，因为回到墨尔本有家人照顾，我在堪培拉我一个人，连煮饭都懒惰。我老婆问我你怎么煮饭在堪培拉，我说那个所有东西丢进去就好，这样我煮完之后我只是一个窝，一个锅而已。我回来之后，我家里每一个人都像是大厨一样，然后我的小儿媳妇还是做那个法式甜点，哇，那个所有东西都甜，都好吃，很精致，而且他功课的要求还要做很多，所以做很多就放在家里面，那么就要有人吃。那怎么办？其实我上周录完视频回家，就有人跟我说，牧师啊，你胖了。我说我知道。他说我可以跟你说吗？我说说吧。他说你胖了。我说我知道。然后呢，就刚好有一些人又开始约我。他说牧师啊，我们运动吧。我疫情不是不能出去运动，但是是那种我开始跟对方跟一些朋友承诺说好。我现在每天我在家里骑自行车，不是悠闲的骑，是中度的难度的骑40分钟。我做到了，我说今天我今天才只是第5天，但是我知道我能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都做得到。因为我知道秘诀在哪里。我永远都懂得找一个人，找一些人来监督我。我每次完成，我都向一些人报告，我做到了。Day one done, day two done, day three done。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知道我可以做得到。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呢，弟兄姐妹，你灵修了吗？你每天灵修了吗？你可能需要有属灵的伙伴，在基督里面，这些的敬虔，这些的态度，这些的关系，这些的生命跟神的等等，你怎么做得到？我们一起做就能做得到。所以我们最近教会要推动一件事情，操练敬虔，一起来全民动员啊！你又开始笑我。没，全民动员是个很漂亮的口号，哪一次能做得到？可能不一定全部人做得到，但是这个名字“全民动员”在告诉你，你需要。我们呼吁，就算不能全民动员，我们也希望大部分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做到。我甚至希望你做到了，你不是那个脱队的人。因为在敬虔上，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操练，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属灵的伙伴，我们是运动员。运动员也不是单独，他也有运动的伙伴、竞争的对手和教练。这就是我们教会接下来该做的，一起动员来，从9月1号开始每天读圣经。我不会强人所难让你读一天读3章，我会挑选。那我们本来是365天，但我想我暂时把它缩短一下，这个运动叫180天。180天就可以把圣经重点的走完一回。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很内疚，一生人当中没有把圣经顺序的读过一回。但我也不会 要求我们每一章每一节都读，但是至少每一本书都有读到，每一本书的最重要的一些经文都读到。我们把最好的、最适合你的，帮你准备了给你，邀请你180天就能把圣经的重点读过一次，多么大的祝福！而且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领袖们、组长们，他们会陪你，这个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我们一同走天路，我们一同陪伴。我喜欢运动，我跟大家说过，我走过8次的沙巴东南亚最高的山，就是基乃巴鲁山，或者叫神山。我跟所有愿意跟着我队伍去走这个山的，我都会千吩咐万吩咐一件事情，我说待会儿你们，我把他们分配成为2个人，一定可以一起走，但是其中有两个是怎么都不可离开对方，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软弱，会疲累，会肌肉抽筋，他会不想走了。一定要有一个人，任何情况一定要有一个人在对方的身边。那我可以拍个宣言跟你说，我带领的队伍从来都是180天的完成。这是为什么？属灵的伙伴。我今天也告诉你，今天你愿意参加我们教会的全民动员，每天读圣经一回，一共180天，我告诉你，一定会有一些人不会离开，不会放弃，所以我们一起来完成第二件事情，也是我们想做的全民动员，那就是我们会鼓励每个家庭的做家长的，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信仰爱不爱上帝，会不会离开上帝，会不会愿意一生都对神有信心？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我们就是上帝托放在这个家里面做他们的家长，就代表上帝。所以我们呼吁，你可能说我不大会，但是没那么难，就是我们会把其中每周会把其中一天的读经设计成为一个家庭活动，请你来带。这个家庭活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建议可以播放的诗歌，在 YouTube 上的诗歌，我们会建议那天读的圣经经文，我们会建议一点简单的家庭成员的活动，带来一些的分享，我们会建议你我们甚至会告诉你可以在结束的时候做怎样的一个祷告，或者成员之间可以彼此为工作为生活遇到的事情，可能你的孩子那天刚好遇到一些很沮丧的事情，然后你们可以为他祷告，这个就是家庭祭坛。就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每天独自读圣经的时候，你的小组里面的人陪着你，天天鼓励你，然后一周你的家人们又一起鼓励一下。我们把在基督里面的意义去发挥出来，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我其实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是在基督里，但我就想到一个小标题，是在基督里的意思。对今天我们在疫情的人来讲，其实就是在疫情中幸福，在疫情当中我们去建立跟神跟人的关系，在疫情当中我们找回我们的共同，在疫情当中我们找回家里的关系，在疫情当中我们幸福。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使徒保罗，就是那个简单的称呼， 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家，你赐给我们在你里面，你赐给我们你同在的生命，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的谦卑、相爱、合一、接纳、认同，你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共同操练敬虔。所以谢谢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愿你在我们从九月一号开始推动的时候，愿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抓住这一次的共同，我们帮助我们都不掉队，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肢体里边、关系里边、一个上帝的家里边来成长。我们向你祷告，愿你兴旺我们个人、我们的家，还有我们的教会，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